这两天，北京著名小吃界网红鹅腿阿姨翻车了。我们简单介绍一下，这位鹅腿阿姨叫陈秀凤，在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附近卖烧烤十多年，因为卖鹅腿出名。2023年，一场清北抢鹅腿的网络狂欢，把她直接送上热搜第一。当时有多火呢？央视报道过，北京日报报道过，北大官方公众号专门发文点赞。很多大学生为了买一个鹅腿，在寒冷的冬天里排几个小时队。后来，鹅腿阿姨甚至被邀请到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演讲。演讲的主题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，鹅腿阿姨的25年创业路。一个卖烧烤的大妈站上中国顶级学府的讲堂，给未来的社会精英讲创业、讲诚信、讲奋斗，是不是很励志？当时网上铺天盖地的都是感动。很多学生说，这不是鹅腿，这是青春。有人说，这是家的味道，看到阿姨就想起自己的妈妈。还有人说，此肉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。一个烧烤腿居然能被吹成这样。而事实证明，有时候大家吃的其实不是腿，吃的是情绪，吃的是故事。事情真正开始反转，是2026年的6月。鹅腿阿姨决定走出自己的舒适区，从高校市场扩张到国贸 CBD， 结果刚过去没两天，直接翻车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学城和国贸根本不是一个世界。北大清华是什么地方？年轻人多，学生多，情绪价值需求高，很多人初出茅庐，远离家乡，天然会对底层劳动者有一种同情和滤镜。看见一个50多岁的大妈，风吹日晒，每天烤腿。很多学生会自动带入自己的父母，然后开始感动，开始支持，开始自发宣传。但国贸不一样，国贸是个什么地方呢？那里聚集着北京最卷的一群人，律师、咨询顾问、金融民工、互联网高管，每天被老板 PUA， 每天被客户折磨，每天跟合同、报表、数据、利润率打交道。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对价格不太敏感，但对侮辱智商特别敏感。卖贵一点没关系，但别把我当傻子骗。结果有人一吃，发现不对，这不像鹅腿，更像鸭腿。然后有人提出质疑，没想到质疑之后，据网上流出的聊天记录显示，鹅腿阿姨的一些回应态度相当强硬，不吃就滚出去，给你惯的毛病。这一下好了，国贸牛马本来就一肚子火，老板骂我忍了，甲方骂我也忍了，你一个卖烧烤的也来骂我。直接就向行政部门举报，结果这位鹅腿阿姨现行了。陈秀凤不得不承认，她卖的不是鹅腿，是鸭腿。接受采访的时候，她说2011年开始在北大附近做烧烤，刚开始用的确实是鹅腿，但只用了一两个月，后来就改成了鸭腿。陈秀凤解释说，曾经试图和购买者说明这一情况，但一直也没有合适的契机。十几年时间一直没有合适的契机，是不是有点离谱？鹅腿和鸭腿的区别在哪儿呢？除了口感，最大的就是成本。鹅腿进价10块以上，鸭腿进价2块左右一只，他卖16块钱一只，这利润空间有多大？各位可以细品。后面网上又爆出来，鹅腿阿姨卖的鹅腿常年泛着绿光，有网友说吃了老拉肚子。这就不光是简单的以鸭充鹅了，还有食品安全问题。这段时间舆论一直在发酵，声讨一浪高过一浪。其实大家真正愤怒的未必是鸭腿本身，而是发现自己相信的故事可能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。鹅腿阿姨之所以能火，从来不是因为鹅腿有多好吃。如果真论烧烤，北京好吃的店有很多，它火的原因是什么？是故事，是人设。一个来自农村的普通女性，靠着双手养家糊口，风吹日晒，凌晨备货，十几年坚持摆摊，这样的故事天然具有感染力。尤其是对于远离家乡的大学生来说，很多人看到他，想到的是自己的母亲，想到的是家乡，想到的是那些默默付出的普通劳动者。于是一个普通摊贩逐渐变成了情感符号。大家吃的已经不是鹅腿，是自己投射进去的情感。而最近的很多问题也正好出在这里。这几年互联网最流行的一种消费方式叫做人设消费。人设本质上是一种经过选择、剪辑、包装之后的公众形象，本身无所谓对错。 但一个人在镜头前表现的真诚朴素、正直、专业，并不能证明他在商业活动中也是这样的。消费者看到的永远只是经营者愿意让你看到的那一部分。常见的套路，一种是虚构经历、身份和生活状态，比如出身低微、白手起家，或者祖传八辈老中医之类。另一种就是信息的选择性呈现，反复强调人设，却隐去商业利益、广告关系、产品缺陷和团队运作的真相。人设本身可能并不虚假，但人设消费往往在诱导你相信，因为我是好人，所以我的产品就是好产品，因为我卖货的时候还能讲两句诗词歌赋、历史典故，所以我的产品就有了文化赋能。事实上，一个人的品质跟商品的质量、定价、供应链、售后服务没有任何必然关系。把这两者粘合在一起，就是让消费者误以为对人格的信任可以自动延伸为对商品的信任。这种自动延伸必然带来消费上的非理性。消费者关注的重点会从产品质量、价格是否合理、实际购买需求这些理性维度悄悄替换成我喜不喜欢这个人，他有没有说过让我感动的话，我买这个是为了表示支持。这些看似关乎情感和立场的购买行为，实际上模糊了最基本的商业利益关系。人设消费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制造道德溢价。这种溢价跟品牌、质量、设计、服务带来的溢价不一样，它来自理想、良心、民族大义这些带着情绪色彩的东西。想看清道德溢价其实并不难，有一个简单的测试，把某个人名和故事全部拿掉，如果这件商品仍然值得购买，那人设就只是辅助信息。如果拿掉之后，商品就失去了购买理由，那你买的主要不是产品，而是一个故事。鹅腿阿姨贩卖的就是底层坚韧的故事，她的塌房只是人设消费场景下一个非常典型的结果而已。那现在这件事处理到什么程度了？目前介入的机构是燕园街道市监所，鹅腿阿姨这边还挺镇定，说就是补办一下相关手续，但她可能没意识到这个国家有个特点，有些事儿不上秤没有四两重，上了秤一千斤也打不住。鹅腿阿姨卖鸭腿恰恰就是这种事儿。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，贵州安顺市平坝区法院就判过一个相似的案子。2023年5月到2024年7月，有个王某先后购进 4.85 万元的鸭肉制品，加工后冒充鹅肉制品，在自己的鹅肉馆里卖，销售金额大约22万元。法院虽然是从轻处理，但依然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了王某有期徒刑两年，缓刑两年，外加罚金12万。北京也有类似案例，一家烧腊店用鸭肉冒充鹅肉当烧鹅卖，销售金额29万，照样定罪判刑。再看鹅腿阿姨，她的销售大多有网络记录，尤其是团购记录，截图显示几乎全是以鹅腿的名义卖的，销售金额远超这些既有判例。一旦法院认定构罪，量刑只会更重，不会更轻。但是我们又要说但是了，这件事其实给相关部门出了一道难题，判还是不判？如果不判，那贵州、北京那些已经被判刑的小老板们是不是太冤了？如果判了，这件事闹得这么大，而天底下挂羊头卖狗肉的人多了去了，赚的比他多得多，凭什么不查他们？我们举几个例子，金麦郎卖手打面卖了几十年了，早在多年前就有法院判例认定这种叫法有问题，可他照样这么卖，这算不算挂羊头卖狗肉？陈克明面条的手擀面也是同样的套路。还有一号土猪里，一号土是商标，千和灵酱油，千和灵是商标，青藏湖食用盐，青藏湖是商标，简爱酸奶那句其他没了也是商标，还有那些无添加和零蔗糖都是注册商标。这些套路跟鹅腿阿姨本质上是一回事，而且他们的体量更大。那么除了鹅腿还有什么是容易造假的呢？常见的火锅食材很多都是添加剂大合集，比如牛肉丸按照国标 SBT10379 牛肉含量只要大于等于 8% 就算合格，那剩下的 92% 是什么？自己去看配料表。卡拉胶、解冷胶、山梨酸钾，把这些添加剂都认全，你高考化学也就稳了。 牛肉风味肠主要成分其实是鸡肉、蟹肉棒和虾滑，前者一点蟹肉都没有，主要是杂鱼肉糜，后者也会加入大量鱼肉糜。至于消耗量最大的肥牛卷、肥羊卷，去看看一些产品的制作流程，能让你一秒没胃口。油炸类的，比如骨肉相连，大概率不是正常鸡肉，而是一堆杂肉加大量香精调料搅拌后高温油炸出来的，香是真的香，但副作用就是肝脏代谢负担巨大。还有一个后果是，现在小孩从小学几年级就开始长胡子，提前发育。再说甜品，大多数连锁甜品蛋糕店只要不标明是动物奶油，基本就是人造奶油或者植脂末，就算标了动物奶油，也不代表是100%动物奶油，可能只加了10%。大部分冰淇淋也很少是全乳制的，大多是植脂型。米粉、粉丝、粉条大部分都不是纯粮食做的，会加大量食用胶，所以久煮不烂。这也是为什么老人常说现在的粉没以前好吃了。顺带提一句，今年二月数码圈也出过一件类似的事，博主极客湾自费买了44款手机测试游戏性能，发现除了 iPhone 之外，几乎所有主流国产品牌手机都存在媒体机作弊现象，也就是消费者买到的产品和媒体测评用的根本不是一回事。结果呢，视频不到一周就被下架了。更讽刺的是，被曝光的那些作弊厂商一个都没被处理，反而出了个新规，禁止没有资质的机构乱搞评测。让我们把视野再扩大一点，除了商品层面的指压为额之外，那些教给当代大学生脑子里的历史、常识、社会规则，那些在主流媒体上被权威背书、被精美包装的宏大叙事里，是不是也有冒充鹅腿的、发绿的鸭腿呢？所以你看，骗了清北天之骄子的，又何止一个鹅腿阿姨呢？